好，其实我简单的也是接着我们上一个话题，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实际上在合规对我们 IT 人员来讲，无意当中就是一个负担，在某些角度来看，一个是负担，第二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压力。在这样的一个两个大的前提之下，作为今天我们实际上如何做一个被动体还是主动体，你用怎么样去面对，是我们真的要去思考的哈。因为其实我从2006年我回来以后，我整体上是感觉，不管是巴塞尔、萨班斯、萨斯七零，包括 PCI 这些东西，其实对于 IT 部门，首先第一个感觉很抵触，非常抵触。这种抵触是第一点，可能公司认这是一个死命令，你如果不能过，你会将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其实如果做飞，大家也知道，现在我们以前的几大民航航空公司加盟什么星空联盟，你知道那段时间的星空联盟对所有的 IT 人员简直也是一种折磨，特别如果有航空公司在的话。因为当你把几个公司的这种你的仓位、你的 VIP 客户的这种 requirement 的要求跟全球星空联盟所有都是一致的话，它的很多系统要重做。那么很多系统重做，包括数据的结合、数据的接口，全部都重做，就是翻了个个儿。所以那段时间会发现疯狂的在转移。另外一点，其实联想也是我们一个例子，当他把 IBM 这电个人电脑这一块收购完了之后。从它从全球的生产基地，在美国有，在中国也有。那这样的方式来看，它的整个 IT 的架构怎么去支撑起来？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摆在当时，当然现在联想的整个 IT 是由 IBM 来去做整个的架构和设计的。我们也有一些资深的人家在里面。我们在做数据，其实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是一个几个国家的这种文化和对于信息系统理解和要求不一样。我们单单数一下，如果在座做金融的知道，我们做那个。玩金融的行业，单单在 IT 这里面，从我了解来看，从要求的这种法案，包括从电子签名、输入转账、资本保障、收益平衡、IT 的资本的控制手段等等这些东西，不低于600个条款和600个法案相关的要求。这些东西实际上在今天知识爆炸对 IT 就是一种负担。那面对这种负担，我们该用什么方式去对待？啊，中国有句古话叫"安知"。我们实际上面对这些时候的时候，如果今天你能够适当的进行转化一个思想，特别是我在去年年底，我拜访了我在2005、2006年做的这些客户时候，我会感觉真的对他们的变化很大。我觉得有两个变化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做移动或者去一些很多那种在做上市公司的一些客户，以前你去进大门的时候，直接就冲进去的。现在你要做登记，你要去做记录，你回来还要拿张纸条出来，对不对？这些等等的要求来看，其实实际上我们从管理上也好，从安全上也好，从内控角度也好，无意当中对于公司上上下下，对于 IT 的意识、风险的意识提升了真的很多。我以前真的是在两年中，大家会感觉很多我们去访问一些匿名的网站，通过 mail 去下载大容量的邮件。通过这个 IE，我们去访问很多那种这种网站，包括 QQ、MSN 的使用上极其的不规范。这也就是几年的终端管理上，大家都会想到了很多。所以在今天我们去看这个变化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两个变化：第一个，IT 人员的整个思想、思路和对于事物的看法都发生了极大的调整；第二点是我们自身的能力和适应的能力上都大大的增强。这里面其实我给几个数字。第一个点，我在做的几个客户里面，几乎都是有原来做 IT 的这一块的一个像运营的主任也好，安全的这个负责人也好，现在几乎6个当中有4个都升了一个，至少升一个台阶，在公司里面能够把握在 IT 里面一个重要的部门。无意当中，我觉得有两个方式是展现：第一个，确实是 IT 部门越来越重要；第二个，自身在这个转移和变革过程当中也提升了自己。所以这也是我在想，就是说我们实际上面对这些挑战，到底用什么心态去对待，用什么样的素质去面对，啊，就我刚才所讲的一点，包括我一开始跟大家讲的那个小 story，我们实际上在去客户做 Sub 班的，很多人当时眼睛是茫然的，就不知道怎么办，到底哪一张试卷给我是一个标准答案。后来我给他们上的第一节课是什么呢？build 他的这种自信 confidence，build 他的自己的这种，每天我让他做什么事儿。在例会的时候，部门例会让他上面去讲课，讲整个公司，站起来去讲，谈吐和语言，这个点其实大家感觉到来看，可能是说 对于其他业务部门的人来讲不是难题，但是对很多 IT 部门，当他去对着下面50个人、100个人张第一次口的时候，其实难度不在小数的，有的时候手心在冒汗，头也在冒汗，连腿都在发抖，我真的是见过。但实际上我们实际上这样的方式来看去转移，所以我们在看的这种方式上，落自己来看，用一个心态去面对今天所有的 IT 变革，不管是你面对合规的压力，还是我们自身所业务发展的压力。那么这张图实际上我们给出了一个基本的一个模型是什么呢？在 China 来看，我们大部分的中国的客户是局限在这上啊，这个指的是说比较好一点的在这一点上，就是我们以前可能存在着很多风险非正规的，渐渐的往遵守。所以我们在中国给中国的客户提出了四个你的里程碑，第一个叫 compliance 遵从，第二个叫 improve 改进，第三个是你的转变 transfer， 第四个是变革。希望通过这一步一步的走下去，能够做到两个承诺。第一个承诺，我们 IT 所有的在今天所有的职能部门能够转化成业务部门的一个第一个关口，对公司的业务的增长起决定性的核心力量。第二个转变是希望是所有的今天的 IT 人员能够有效的利用自己现阶段宝贵的这种资源整合能力去提升自己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还在国内跟很多客户在胡侃哈，包括上一次我们在参加那个去年在美国有一个黑客大会，我发现那些最顶尖的技术黑客啊都是甲方的，真的都是甲方的。但在国内正好相反，为什么？很多 IT 部门都说我整天忙都忙得要死，一个人哪怕做了10个人的活5个人的活，没有时间去搞这些技术。这里面是两种，而在所谓的技术高手都在乙方，在中国，但在国外真正的高手中的高手绝对是在甲方的。看到了最顶尖的黑客，最顶尖的这种数据库的管理员，最顶尖的架构的管理员，很多都在甲方。这里面实际上是说，当你把一套流程建立起来，公司的意识树立起来，和一套机制能运转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静下心来去让自己更多的心思在自身的发展上跟公司的尊严上。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能有这两个方向来去转移。好，那我们在这张模型实际上给大家什么样的思路呢？当下所有的企业的 IT 部门来看，我们有四种 model 哈。一种的是管控型的，这种 model 的更多你的 IT 整个的管理，现在目前很多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所遵从的一种标准，更多侧重在流程的使用上和在整个资产的分类管理上。那么在这一块，目前在中国应该是说80%的企业都是在这个导向上，叫事件导向。我们的事件导向有两点，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第一点，我们第二年的预算怎么出来的？很多我了解的都是我们自己挨一个老袋预算，然后说我的必要性，然后交给老板说，哎，这个必要性，如果老板觉得 OK 就这样，不 OK 就砍掉。实际上我们是说，很多东西来看，你对于你明年后年你的 IT 的投入如何去发展，你的 IT 你应该有个清晰的战略，至少这基于跟业务部门跟业务口在共同的这种协商之下去制定的这种战略，更加能够叫投入产出比。这里面实际上有很多 IT 部门跟我在抱怨说，老板不理解我，老板没有给我路子走，让我觉得郁闷，薪水也不够高。其实这个大家都是通话，但是反过来，其实我们有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给一个很好的方法，有没有给一个让他看得见的东西，你投入就能够产出更多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换句话说，你做的东西他能不能看得见，能够让他感觉得到，触摸得到。如果这两点我们其实做，我们就大。所以我们在导向的更多工作，第一点，你的规划、你的战略是基于你对于你业务的状况的了解和对于你未来公司整个清晰的策略的定义上之上的。这方面呢，我们说职位有 CSO、CTO 这样的几个 role 来去看，这要求你有一个对于公司业务的清晰的定义。点就是对应的现在。很多处理事件都是突发性的，对于一个事件的来到我们去解决啊，有两种途径。我亲眼看到哈，在国内很多，第一个处理一个事件，如果是公司老板直接打电话给 IT 部门的相关的一个小的主管，然后说你帮我直接上来解决， 这是第一种，可能很多都用的，这种在总经理角度来，这是效率最快，对吧？第二种，如果觉得是一般的 OI 的人，他会让你走 formal 的一些流程，你会很慢。这种两个极端走下，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你根本越积越有问题。我们对于事件的处理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今天我们是要把一个事件转化成叫防患于未然，真正能够让事件有效的、清晰的定义出来，可视化，这是我们要发展的一个目标。你会看到很多我们不管在机场哈，今年我们顺利的保障那个首都机场在奥运期间在完成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前期的风险管控工作之后呢，其实可视化的平台是我们当时定义的第二个方向，就是你会很多事件都会有一个触发点，所以这也是我们对于，所以整个来我们是希望在国内的重 IT 的人员来看，把自己的 job 和 role 渐渐地往这样的以风险管理的方向去转移去提炼，这个需要的是你几个方面能力的。好，那么这里面我们牵涉了两个人或者两个角色，一个是 CFO， 这点其实以前站在那个我们很多公司的角度来看 IT 部门就不可理解，但是现在如果你身处在金融行业，如果你身处在电信行业，如果你身处在外包的行业，你 CFO 有打交道。为什么现在每一年有以前的一次外审，或者说有每年以前的不做外审，现在一年可以有两次三次，而外审其中有很大部分精力去做 IT 的审计，对不对？那这块来看，实际上是说 CFO 站在什么角度。很简单，我们知道以前在国内的 CFO 的角度来看就是个会计，现在不是，现在很多公司其实 CFO 的职能大大的扩延，包括公司的战略，通过你的投资股本和你的整个的资金的这种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来去决定你的整个公司未来的战略方针。那么也因此很多风控部门审计部门直接 report line 是在 CFO 这个角色。那这里面 CFO 跟 IT 部门，一个是用户口，一个是我们的承接口，这两个能不能形成很好的契合度，也是我们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啊。当然站在一个 CIO 角度来讲，这个我不做多讲，实际上今天所有的 speak 都会阐述这个观点的身份和职责，这里我不做多讲。但是我有一点一再会每一次会提出的一点，就重申一点，是说今天站 CIO 的一个使命，不是说大家都在说的一个通用的概念，是说我能带着业务走，但是有一点忽略了，你要让这个部门发展起来，让这帮兄弟们觉得跟着这边干活有希望，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手段，这是看你的治理水平，也是看你从上到下的横向的两个连贯。所以我们在内控里面很讲究的一个叫沟通机制，大家给大家讲一下。好，这里面是我其实从 compliance 角度来看，就是从 IT 的风险管控来看，我们当时我 list 几个问题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分享，外部审计师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其实看到很多，不管是 Big Four 的啊 ，PwC 啊 ，EY、Deloitte 这些公司，包括一些国内的一些审计公司，跟你们做审计的时候，可能开个药单说，哎，这个 IT 你的账号职责分离有问题，你的防火墙的防护策略有问题，你的整个防病毒策略有问题，你的数据迁移有问题，你的整个数据备份有问题，甚至是说你的应用系统的阀值。控制阀值也有问题，问题然后下来就是 A 问题和 B 问题交给老板去处理，然后回答老板签个字说，哎，这个重要的风险，但是下面怎么做又落到 IT 部门来了，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每一个都这样去被动，实际上很消耗我们的人力。这一点导致的去年在特别在一些强制性的法案里面表现的尤为明显，很多人就疲于奔命，导致自己工作根本分不开。第二个就是刚一开始讲的，你的要求和你的规划是有一点点脱节，至少没有展现你的为业务的这种方式，所以我刚才讲不做多讲。第三点来看，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不管是 SaaS 机灵呀也好，还是你各种认证，你每年都得做，还有你的内部的方式，你怎么样去每年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用什么手段。第四个问题其实也是另外我自己看到的，就是外部审计师，大家都知道他的 background 是财务的，绝大部分哈做财务的审计出身。那么特别在中国，刚刚很多的 IT 背景不是很深，他提出了一些问题，实际上对 IT 部门不可理解。我曾经就是站在中间一张桌子，一个方桌子， 左边是外人，右边是客户，我站在中间，对吧？是拉架，中国人叫拉架，实际上不是这个概念。双方冲突很厉害，外省会拿着说，哎，我这是个 global 的标准，你不满足你就 no go， 你满足了 pass 就让你过去。但实际上在这里面转换过程，我们会发现两个这种文化矛盾冲突非常厉害。很简单，我们说备份啊，这是我亲眼见过一个客户，当时外人是说要求你的所有的数据备份要求14天做一次备份，但是当时那个客户所有的都是用磁带库做备份的。大家可以想一下，一个全国性的公司，几十万公司，用磁带库备份，每天拿着车从这边跑到14天就换一次，没有可能，真的没有可能。这是外省开的药方，怎么办？外省就说一般国外就这样做，但实际上我们落实到内控机制来看，所谓的内控是指的是你的流程上的管控，你能有效的控制风险啊，不在于是说我所有的风险都控制到最低，没有公司能做得到，对不对？所以当时我们最终我们达成的一致是说，第一，不管是萨班斯萨森都没有要求是说你的数据库一定是有14天，你拿不出证据出来，外省也确实拿不出证据。第二，根据公司现状，我们是建议是到45天，最终这一点是过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实际上外省也好还是我们自己也好，他们缺乏这种 IT 的背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一个喉舌，需要更多的我们站在一些方式来站在一个实践的理论去说服。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渺小，这里面可以有助于一些中介的顾问公司来去实现啊。这里面大概是我简单碰到的一些问题。那么问题之下，从被动到主动的转移，从我们整个的工作方式的转移和技能的转移，足以要求我们做巨大的转变。需要什么，如何去需要，这些需要的结果如何去呈现。所以在这个节里面哈，一个大量都是案例，我把后面这个案例提交在前面来看。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跟各位去 share 什么呢？我们怎么去做的，别人是从失败中走向成功，我们也希望是从没有失败，但是我们看到别人的失败以后能去规避这一点。为什么前这5点？总体控制环境、持续监控、风险评估、操作、程序和数据访问。大家在后面我会先把实践讲一下，后面讲理论，为什么按照这个模型来。这就是很有名的 Consul 模型所定义的5个环节。当然在 IT 这个环节上我做了一些调整，因为在 GCC 和 IC 的控制上要求实际上跟整个企业是不一样的。我们实际上待会再反过来去看。好，我们去看控制环境。这总体控制环境，一个公司当你一进大门以后，这个公司在 IT 上有没有人去控制，有没有监督？当你进入机房，进入财务部门，是不是同样的控制策略？当你要进入去系统里面做调试的时候，有没有记录过程？当你每一步有没有一些职责去定义这个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没有清晰的职责定义？这些当你一进去，其实你就会发现这个公司 IT 做得怎么样。如果说今天你们都是做 IT 的，你会感觉得到一进公司你就基本有个判断。这个是我们说比较具体的抽象来看，实际上每人就是这种感觉，不管是第六感第五感也好。那么从落实来看，我们实际上有几个点可以去抓。那么第一点是说责权分离，这一点实际上我们在2005年其实有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在2005年的7月23号，这是当时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事件。什么事件呢？其实我在之前跟过他们这边有一个叫 CIO 叫 Steve Beck 聊过一段时间，就是说基本上他说我下面有一帮好手，这帮好手能力都很强，那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全部都懂数据库、懂应用、懂这个管理，什么懂，所以呢我很放心。也就在他说话这一个月的之后，他的这一个比较欣赏的这样的一个 IT 的一个主管去竞争对手那里去了，并且把所有的资料都带走了，然后在网上发布出来将近10%的泄密资料。后来打官司打了2年就没有结果，因为当时没有取证的意识，没有审计的意识。这里面其实我们所反思的是说，一个人你拥有了应用系统管理员权限、操作系统管理员权限、数据库的权限，甚至是说你的整个数据维护权限， 同一条龙，你无形当中这就是最大的风险。也许他能力最强，但从处理结构上来看，他这个人的风险是最大。就像我们曾经很开玩笑的是说，很多在公司里面，包括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曾经就明确要求，在所属的重点公司里面的公司的高管，两个人不能同坐一架飞机，类似的。其实我们对于风险的管控呢，是说从人到你的技术到你的一些流程上，渐渐的去点击凝结起来。因为这一块也是内部比较宽度的，你的内部的人员的责任职责怎么定义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信息的分类和数据所有权。这里面其实跟大家举个例子是说，很简单，我们现在，我不知道大家以前特别是蓝同胞有那种习惯哈，我的左口袋也装点钱，右口袋也装点钱，前面也装点钱，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极容易最终你会一发现总有那么少了一些东西，少了一些钱不见了。这就是很简单，我们自己对我们资产管理就是很乱。但现在其实落实到我们企业里面，怎么去定义你的信息资产，你的信息资产怎么去确保每一个信息资产能够跟我的管控有效的挂钩。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在哪里是什么呢？资产管理。那和里面资产管理里面，现在以前我们定义的是叫实体资产，包括你的电脑，包括你的各种的这种服务器。但现在的信息资产指的是说文档、 mail 邮件、合同、人，包括甚至开会的会议纪要、录音，这些都是。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于资产怎么去分类，要不要给不同的资产去定义一个一线，这都是我们所要去面对的啊。所以在这里面国家也推出叫等级保障，其实思想一样，美国的 ITF 美国国家的安全保障体系，实际上类似一个概念，就是第一点把钱用在刀刃上，第二个把钱用在最合适的方式和合适的角度来去用它。这里面其实就是在整个资产分类和信息资产管理上，我们需要去从内控的控制环境里面落实的。第三点叫道德规范啊，企业文化，这一点很虚，确实很虚，很多 IT 人永远想不到用什么方式来去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OK， 那我们实际上是说看，那这个我打开一下我的那个笔记本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呢，其实是我们设计的叫一个项目 logo 啊 ，design 的。其实我们就是对国际上的这个奥运保障整个的从风险管控、网络运维、应用各方面的，现在也非常的结果非常的完美哈。那我们当时自己大家设想用什么 logo， 用什么样的这个口号，把50-60年代我们就想的叫群策群力的字眼都想出来了。其实这些东西我们觉得从 IT 部门来看以前可能忽略，但是在你内部，包括你如果能够有效的使用这些现在的媒体工具，将能够达到你的事半功倍哈。我们当时开发也分成几个方式，在这个宣介上，第一点我们做了 logo， 当然每一个领导都会去给他的笔记本上贴一个项目 logo 和开发的一个项目的这个手势。第二个会设计一些问卷，第三个开发一些易拉宝，这也是我从搞这个话我才知道什么叫易拉宝，就是大家外面站着竖的那个东西。第四个视频 video， 每一个领导说一句话，奥运前风险保障怎么样怎么样，每人说一句话，然后天天在那个视频上播放。我们经过这一个月的整个的宣传月之后，整个公司里面的意识，包括考试的成绩，当时他们的领导公司主管这块的副总给了我一个权限，是说好，你去负责给这些人打分， IT 部门的今年的 performance 绩效由你来去考核。我们在年初考了一次试和年后考了一次试，最终的分数和很多不管是 OA 的竟然提高了 50%， 真的是我监考的哈，我没有去给他们作弊的机会。所以这里面来看，这种意识上的提升，这种文化上的提升，所以我觉得在 IT 部门我们真的去好好去思考一下，怎么能把工作做得更有效，如何让你的成果展现在你的老板、老板的老板的面前，并且能让这些成果扎扎实实的放到你实际成果中来。这也是我们在总体控制环境里面、内控里面所关注的一个视角点啊。其他的像我们在策略，当然这里面有个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不做一一讲。那么从风险评估这里面，我刚才也讲了一点，以前大家把风险评估定位成就是安全的评估，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具有极大的不同哈。 我们可以看这样的一个 list。 好，这个是我们从 IBM 视角来看把风险定位的几个模块。那么整个风险来看来是说安全风险只是它一块，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当你触发一个事件，特别是信息系统触发一个事件的时候，你怎么去判断，如何去判断它一定就是哪个问题。那在这个前提之下，你一定要更广阔的视野，很更宽的一些范围去确定你的风险落脚点在哪里，包括你的可用性的风险是不是可用的。所谓的可用性，最简单不过的例子是说我们的银行卡如果我们插进去了然后不能用了，或者说吐不出来钱，那叫可用性有问题啊。那么这么可用性类似的这些东西，包括我们的治理风险，包括我们的合规风险，包括我们的绩效风险。所谓的绩效风险很简单，如果我们今天设了一个底线，说你今天的 OI 部门如果做了某模式没有达到这样的绩效该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我们在去定义策略的时候都定得很清楚，如果没有执行又怎么办。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今天的风险不是大家传统以前上看的那种安全风险，把一些漏洞、黑客、病毒，我们都知道病毒每天衍生非常快，而且很容易制造病毒。我曾经很开玩笑的讲，其实我们现在拽个高中生过来教他半个小时就足可以让他成为一个黑客，很简单，自动发包，你自动下载工具，下载完工具自动发包，自动攻击，自动的探索引擎。所以这些东西来看，无意当中增加了整个我们抗风险的难度。我们所要看的是说整个上来看把每一个环节都能够落实到，所以这也是我们丢的了一个另外一个 message。 我们在做 IT 的人员来看提风险的时候，一定是整体的风险管理，而不是单纯的安全风险。好，这是我刚把那个图扩展一下。好，那么其他实际我们在你的一些数据迁移，刚刚我也讲了存储数据的迁移和数据的这种模型的转换，其实我们在做上半身很多都大家都知道，做 IT 的我们要做数据的特别有测试环境，特别上一个 ERP 上新的系统，不管是 SAP 上新的系统之前，你要对原有的系统进行测试或新的系统进行测试，包括测试它的功能性和测试它的稳定性。但是我会发现在国内，我们在做这个内控和风控的时候，风险管理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公司在把测试环境不用的时候，里面的账号里面的管理员的权限无一的都可以适用新的系统里面来。所以这就是说发生大量的在数据迁移新旧系统升级的过程当中，数据丢失普遍的超过5%到10%，这是非常可怕的。那我们实际上在这里面，包括你对于新旧系统的迁移过程有没有测试，包括另外一点，我们说第三方软件开发过程当中怎么去测试，从黑盒白盒测试大家都代码一致性测有没有和我们 back down 这些类似的，包括说我们说人员的安全管理啊，这次首都机场可以告诉各位的时候，全部是公安局的人进来的，每一个人从你的身份，我们当时进场的时候你的政治背景、你的政治动向所有都检查。当然我们开的要来，你从一个人的入职到你一个试用期到你在正式的工作到你离职，到你离职前的半小时和离职后的半年，他都在用你的有你的 IT 的这个内容在里面，对不对？很多都说我们试用期和正式使用的时候这个对他是完全可信的。实际上哈，我们都知道在国外很多媒体里面有一些竞争的这个合作伙伴，就是竞争专门有个叫情报中心，说白了叫商业间谍，专门做两类事情。第一个，收集竞争对手在过程当中的一些资料，通过做一些临时工，通过做这种招聘这种就是3个月试用期的他就走人的那种方式。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怎么去确定，包括有些国内很多公司我们的 ERP 人走了之后离开这家公司，他的账号还一直保留到2个月没有被销毁的啊，这个其实典型的可能我也知道我们移动啊有些出过类似的这种案例。所以很简单，我们实际上是说内控，你从你的环境监督、风险评估、操作、数据访问5个方面去看啊。这为什么从5个方面去看，是来自于这个模型。这张模型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讲的大名鼎鼎的内控模型。走，那么实际上在内控这一块的模型使用上，它跟萨班斯什么关联，或者跟中国版的我们的 财政部的利空准则有什么关联。实际上第一个准则是从你的要求层面，利空这边是从你的如何做 how to do 的这个层面去定义的。那么实际上利空这一块的模型从全球来看有几大流派，像 Kossel 的英国的哈，还有 Coco 还有 Cobrainer 的，有三大利空。目前主导的是以美国佬的这个利空的为用的最多，说白了因为萨班斯也好很多利空是他们在主导的，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没得说。那这是主导了一些经济的因素。那从它的模型来看，它第一次把信息和监控、机和沟通还有控制环境这两块纳入到整个企业里面的利空的机制里面来。这以前我们可能做的过程说我的风险评估、我的控制活动、我的监控，就是说白了怎么去发现事情，去事情中间怎么去监督事情回放，但是这两块一直忽略了，所以在内控里面把这两块加进来了。从 IT 的角度来看，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几个信息和那几个方式，包括控制环境里面的几个方式所展现出来的一些点上的东西哈。大家如果这边我不知道我们的 marketing 跟你们怎么去沟通我的一些这些 PPT 的哈，就是说我建议是说在做一个 IT 的时候帽子戴的大一点，想法你至少多一点，胆子大一点，对不对，跨步在前一点，这样你其实看得更广一点，然后把 Kossel 和结合我刚刚所讲的一些标准拿过来看去借鉴，你就能构建你企业自己很好的至少一个初级的一个内控的一个模型出来，把这些建立起来哈。这个是我觉得从内控的另外一个角度去实现的啊，抱歉因为时间的原因哈，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去装。然后我们这几个观点我在这里面侧重两点。第一点，你在做任何工作的时候你要回到基本面，你做这件事是为什么而做。很多人实际上在我在特别在做高层访谈做顾问的时候见一些 CEO 的时候，他会告诉我我的 IT 很多都不能回答我做这个事情基本面在哪里，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你说不清楚，不然你说的理由我听不懂。这就是里面是因为我们在这里面就是说语言上的问题啊。今天的 IT 部门站在一个公司里面，我们从职能结构里面是横向的一轴，你要解决两个问题。横向来看，各个部门之间你能不能有效的建立沟通机制，让他们明白你的策略你的想法能够对他们有益。第二点，你能够把你的想法能够有效的落实到高层上面去，让他们去帮你去 push 和增加压力去执行下去，就是两个模一哄一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那个概念其实落实下我们落到基本面，建立你的沟通机制，想方设法，就像我刚刚讲的，不管是一些 logo 让更多人看得见啊。第二点来讲，推动变革，千万不要把它当作负担，你应该去把它当作你的一个手段，当作你的一个工具，当作你一个成功的一个跳板，能够实现你更多的目标，能实现你真正的 IT 落地的方式。所以心态很重要，不要把它当作一个负担。第三点，落到执行。执行我们在管理学上有个很有名的一句话，说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做合适的事情，这叫执行力的一个核心的定义。但从我们角度来看，你的执行力你可能是从 IT 部门说我们有两层概念，一个是绩效，第二个是平台。你要用很多软件的形式、硬件的形式、系统的形式把这些人的行为进行固化。所以现在可能刚刚我们的软件部门同事说有一些什么统计的软件，有一些事件管理的软件，有一些数据库的追踪。很简单哈，整个信息系统我们是一个生命周期最关注后面两节，如何取证，如何能够去反击能力，你有没有反击能力。反击能力是取决于你有没有过程的监督监控，那这些东西有没有平台。所以在 IT 部门光谈理论光谈策略，你落不到执行下去，落不到系统下面去，你也是失败的。所以执行这一块你要落实到不同的系统展现啊。最后这四个字来看，是 IBM 以前提出一个变革什么叫随时应变，对你们也一样，不断的调整自己的策略去实现你的最大化。好，那我们再看一张 chart， 我就 close 这样的 top。 实际上我们再看看整个实现内控需要的能力哈，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前期的 consulting 到 software 的 hardware research， 实际上 我们实际上也就是说今天的知识爆炸要求这样的一个面落实到另一个面， IBM 今天在到这个点上来看，就像我刚刚一开始在讲的，包括我每次我在讲都喜欢讲的话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今天呢也在变革，特别是在 IT 部门在变革冲突最大， IBM 是一个什么位置哈？希望是说帮助你们扶上马的那样的一个人，能帮你们扶上也帮你们牵着走一段路，但这段路不会太长，剩下的靠你们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我们也希望在扶上马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去分享，更多的把我们的一些思路能够去落实展现展现给你们啊。最后也是我以前在一个同事或者说我们以前的客户的一个后面一个招场，说用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去为人类的未来描绘一个美好的蓝图，最后送给各位，谢谢。